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1月25号呢，中国这个各大门户网站就是纷纷爆出了这个2016年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节目单。那么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以93大阅兵，还有这个政府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有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等为主题的节目将登上今年春晚的舞台。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政治味道十足，去年更是推出了把心交给你这样的节目，集中吹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央视的春晚到底是一场年度的全民娱乐大戏，还是一个国家级的政治舞台呢？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依然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那么温先生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温先生。
哎，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嘉宾是中国异议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变态辣椒是从日本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两位。
你好，大家好。
好，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现在呢就是网上呢已经就是中国各大的门户网站，包括腾讯啊、搜狐啊，还有新浪、都爆出的这一份央视节目这个2016年这个春晚的节目单。那么这个节目单，当然央视官方是表示呢，最终的名单，最终的节目单还是要是以央视官方的这个网站，还有它的这个各大这个社交媒体的网站上这个节目单，最终节目单为主。但是应该说这份节目单是应该是差不多的。那么我想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变态辣椒，就是您，我相信您也看到这样一份节目单。那么我们看到其中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呢是具有非常这个强的这个政治色彩，比如说这个包括反映到这个去年这个大阅兵的这个将军士兵啊，还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生活呀，还有之类的一些这个节目。那么想请您先来谈一谈，您拿到这样一份节目单，您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是中国的这次的春晚，是前所未有的充满强烈的这个说教意图。那么我小时候也是看着春晚长大的，包括我的这个长期生活在北方的这个父母辈，他们更是大年夜必须要守着这个电视机过年的。那么我记得以前最受欢迎的还是一些有讽刺意味的相声和小品，那么到了今天，这些都成为了禁忌啊。那我是一向把中国政治漫画的衰落和这个相声小品的衰落是相联系的。那么这些文艺作品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生命力就是讽刺。没有了讽刺，如果只剩下一些皮毛之痒的幽默，只剩下像今天这个节目单里的歌颂，那还有什么看点呢？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官方他把这个春晚搞成这个样子关键是说他要去宣扬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啊。这个我这里有一张漫画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爱国主义他是把爱党这个教育是融合在里边。那么尤其是最近你看在这个节目里边干脆就非常赤裸裸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那个宣传是比以前更加强势赤裸裸。
好，想接下来请教温云超先生，就是春节是这个所有这个华人啊，包括中国人还有海外的华人一个非常最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传统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实际上央视春晚呢也是搞了很多年了，一直搞下一路走来搞，年年都在搞，但是每年都会有这个搞完以后呢，就是说播出以后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观众啊还有网友去这个吐槽，那么去批评。那么您怎么看就是今年这样一个节目单，当然还可能还会有一些细小的这个出入和一些变化和变动，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节目单，就是说现在这个春晚呢就是已经演变成这个官方的味道非常足，这个政治的味道也非常越来越浓厚，想听一听你的看法，你拿到这样一份节目单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去年节目单，就是说里头包括共筑中国梦、强军战歌、把心交给你诸如此类的这种节目的话，再跟今年的比较，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政治说教的意味会更浓。这个其实呢为什么就是说春晚30年一路走来，从最开始的真的是文艺战线的一些杰出的人，他们以联欢的形式，然后他们在80年代的中后期也有干预现实的一些节目，例如像 姜昆的那个着急那一类的那个相声，但是80年代末之后，当整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最近的这几年就尤为明显。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头，节目单也可以去解读为什么，就是占领和重复。当局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说年轻人已经不怎么看电视了，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说现在的春晚的节目的好评度肯定远远不如以前，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说春晚其实更多的时候成了大家调侃的一个对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做，就是两个字，占领和重复。他们只要占领了屏幕，然后通过行政指令式要求全国所有的上新电视只宣导意味的内容，甚至就是说直接的就是重复一万遍，就共产主义就是好，类似的这种说教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至于艺术形式手段是不是大家喜闻乐见，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恰恰反映了当局的管理思路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好，谢谢。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那么这位听众观众朋友是天津的刘先生，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主持人好，嘉宾好。关于春晚的这个名单我听几位先生说，有一个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么一个节目，但是呢我又想，如果是真的把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来的话，如果有人拿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宣言末尾最后一句话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如果出现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春晚领导还有这个当局啊会有什么想法我也看现在是这个无产者是联合起来呢还是分散起来是这个私有制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那么说这个世界上在中国来说，究竟谁是共产党，是农民工是共产党，还是这个政治局常委是共产党？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那么我想把这个问题呢，接下来请教我们几位嘉宾，两位嘉宾，一位是温先生。温先生，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为什么既然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春晚呢已经是遭受这个民众的这个调侃，还有就是大家的吐槽，每年那么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大腕特别希望能够上这个节目，包括这个香港的这个明星，包括台湾的明星，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个明星，那您怎么看是大家对这个春晚仍然是趋之若鹜这种现象呢？
如果在最近的两三年之前的一个为期十几年的漫长的时间里头，春晚其实是包含了一定政治宣导意味的一个功利场，所有人打破头想上春晚露一个脸，因为他只要露脸，他的接下来演出的身价可能就能够被抬高，他本身的市场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首歌可能能有4个人、6个人甚至10几个人连唱这种情况的出现。这就是说，这个我们也可以从央视的一些腐败的案例当中看到这里头的利益连接有多重。但是现在这种利益的这角色这个成分其实在衰减，但是它还远远没有退出舞台。也就是说，当它政治宣导意味的时候在增加，它这种功利的成分在减弱，但是两者之间还在高度的做这种结合。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的艺人也好，港台的艺人也好，挤破头还是想上这个平台的原因。
嗯，好，谢谢。同样的问题想请问变态辣椒，你怎么看，就是既然是这样一种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节目，那么把这个一个全民娱乐的一个时间呢变成一个政治秀，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大腕特别想挤破头也要挤到这个春晚上面去呢？
我觉得春晚是也进入中国市场的通行证，尤其对那些港台明星来说，比方说那个黄安去年下半年突然之间开始举报台独，那么有一些分析人士就分析预测，觉得黄安是想 进入春晚，他才会要这么样表忠心。那么如果进入春晚，他哪怕唱一首他几十年前唱的老歌，那没关系，他以后的出场费会上涨几十倍上百倍。我觉得有一个这样一个经济的考量。
嗯，还想接下来请教你，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的春晚中是看到了就是把心交给你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很少看到，虽然也有很多的这个曲目这个节目呢是对这个共产党的歌功颂德呀，包括是给这个领导人这个拍马屁等等这样的节目，那么这样的就是把心交给你这样的一个节目仍然是第一次，就是集中可以说是集中火力去吹捧这个习近平一个人，那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就是说，是不是这是表现出在这个新领导层以下面的话，这个中国文艺界、这个中国娱乐界的，特别是在央视主导的这个春晚的这个舞台上，那么体现出了一种新的一种变化呢？
对，这个变化就是他在搞个人崇拜，那么那个把心交给你，我们注意到的那个背景啊，就是出现了大量的这个习近平的镜头去歌颂他。那么这个会让很多人，包括上年纪的人，会联想到毛泽东那个时代。那么包括毛泽那个习近平啊，最近还有很多书在推广他的那个习近平的治国方略啊，翻译了很多种语言的版本，在向全世界推广。另外呢，我们在那个北京或者其他一些城市街头看到了大量的习近平的那个胸章啊，然后海报出现。这个是以前前所未有的，可以说那个这个个人崇拜的程度是直逼那个毛泽东时代。另外我觉得一个现象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共的宣传呢，它是新瓶装旧酒，里面是几十年坚持不动摇的这个党国特色，而它的包装是越来越华丽啊。春晚就是一个包装全新翻版的这么一个样板戏的存在。那么我注意到就是说中国现在把一些比方说那个白毛女啊那样的样板戏现在又在开始推广，而且这个背后的这个总策划人应该是他的夫人啊，彭丽媛。
嗯
嗯，这个我想接着说几句。
好。
啊，彭丽媛实际上现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实际上的文化部长，实际上的中宣部长和中央电视台的台长。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周小平、花千芳出席那个文艺座谈会上，在这个座谈会开始之前。是彭丽媛在现场把莫言这些人介绍给习近平，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彭丽媛在，我想整个春晚也好，包括中央电视台也好，包括整个文艺系统的战线也好，都会围绕着来吹捧习近平，来树立这个个人崇拜这个方向在走。我想这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大家可以放长双眼来看。
嗯，接下来想请教，还是想请教那个温先生，就是说，中共以这种方式，包括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个文艺座谈会，那么特别是现在想把这种形式呢，是灌输到这个春晚当中去，那么这种方式能不能被这个下面的这个民众，包括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接受？他们这种宣传的能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呢？会不会遭到这个民间的反弹呢？
我想就是说民间对他们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能否达到客观效果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只要占领加重复，他们就能够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因为其他的类型的作品都被这个大屏幕赶了出去。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千篇一律的抗日神剧类似的东西，就能看到这种状况。我们此前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小粉红，这个九零后他们已经是这种成功洗脑的一个作品，所以在这一点来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大家对当局这种节目形式的厌恶，但是我也不怀疑这些节目最终会达到他们的洗脑的功能，特别是当局还同时在配合在互联网上的防火墙的各书籍审查的各方面的这种立体式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提供，其实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讲，如果长期经营在这种不对称的信息环境里头，思维判断发生偏差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洗脑最终还是会成功。
嗯，接下来想请问变态辣椒，就是您认为中共这种方式，就是包括召开这个文艺座谈会，包括用这个春节晚会的这种形式，能不能起到它的预期的作用？这个民间对这种宣传 会不会有所反弹？那么政府方面是不是会用新的方法、新的手段，包括用社交媒体，包括用这个像微信、微博这种平台，能够来宣传它的这种，来达到它的宣传目的呢？
嗯，我觉得刚才那个温英超先生说的很对，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从事过广告方面的那个工作的。那么广告传播学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说占领市场那个第一位置的这么一个领导品牌来说，他所做的事情只要那个保住当前的市场份额，他只要反复播出广告就可以，他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创意，那个是竞争者竞争对手需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一个守成者来说，他就像一个就举一个例子啊，像中国以前有一些广告会让人很讨厌，但是他在各个电视台反复播出，你哪怕讨厌他，但是因为一直被这样洗脑，你就会记住他。比方说那个中国以前那个脑白金那种广告，
嗯，
那么中国现在这个宣传就是非常像这样的一个传播方式，就是反复播，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只要一直占领这个时段，那么时间长了，你潜移默化了，就会有一些脱口而出的概念，会不经过大脑反应，比方说啊，觉得爱国一定是天然正确的，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就会根植在大脑里。
嗯，好的，那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每年的这个春晚都会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主题啊，像今年就有这个大阅兵的这个主题，还有像这个什么申办这个冬奥会的主题，还有这个一带一路主题，这些主题似乎跟这个中国普通百姓的这个关系非常的遥远，就是比较遥远，看上去跟他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中国官方会选择这样的这些题材？那么他们是怎么选择这些题材呢？我想请这个变态辣椒来谈一下。
嗯，这个可以看出来是中国从它建政以来到现在，它一直宣扬传播的都是一些非常宏大的，跟人民那个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东西，比方说大跃进啊，然后那个时候放卫星对吗？原子弹爆炸，这些东西和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它只是为了给人民提供一个精神上的鸦片啊，觉得啊我这样子身为中国人就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骄傲。那么几十年过去了，它到现在卖的还是这样的一套原理啊，就是卖一些宏大叙事就是让大家为了这个国家而骄傲。至于这个个人的那个成就啊，个人的尊严，这个他不会去宣传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区别吧。
嗯，好，温先生，请您。
我觉得不仅于此，为什么他选了三大主题，九三阅兵、一带一路和冬奥会，这个其实是围绕习近平本身的政绩和政纲来做宣传的。也就是说，九三阅兵被认为是习近平展示国力和树立他个人权威的一场盛事，而冬奥会被认为是习近平主导下的另一次的可以展现中国梦的一个平台。那至于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提出的这种产能输出的一个事关国家总体战略决策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起来他们这个都是政治宣示，如果我们从里头的细致内容分析的话，其实都是围绕着习近平本身在做包装和宣传，我想这是这些节目的一个共性。
好的，谢谢温先生，也谢谢两位的。因为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十大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还有中国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